中南半岛、马来群岛、马六甲海峡，优越的地理位置让这里成为多重文明浸润的盆地。铜锣、围锣、边锣，独特的锣群音乐文化让这里成为音乐色彩特异的地区之一。1899年巴黎世界博览会上，繁复的加美兰音乐让法国音乐大师德彪西沉迷其中，创作了著名的印象派作品《塔》。半个世纪之后，当代音乐家菲利普·格拉斯周游印度喜马拉雅山脉后发现了它，开创了影响深远的简约主义音乐。南海文明圈作为当今世界最具发展潜力的地区之一，它丰富多彩的民族音乐不再是被忽略的边缘化题材，它不仅给予了艺术家灵感，也影响了20世纪古典音乐的发展。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对世界音乐的关注，更是刷新了这一地区音乐研究的新篇章。音乐人生特别制作《南海音乐地图》系列，为您开启旖旎风光之外的另一片美妙世界。本期内容：缅甸音乐有三宝。
缅甸位于东南亚中南半岛，西南临安达曼海，西北与印度和孟加拉国为邻，东北靠中国，东南接壤泰国与老挝。由于地理因素，缅甸音乐受到邻国，尤其是中国和印度的影响，形成自己特有的音乐文化。缅甸音乐的发展有着自己的历史、风格和特点。根据史料记载，早在9世纪时，缅甸的标国王就曾派遣30多名艺术家来到中国进行过文化交流。他们带来了20多种乐器、10几种乐曲，在唐朝的首都长安举行了成功的演出。《旧唐书·本纪》载，唐贞元18年春正月乙丑，标国王遣使西利仪来朝贺，并献其国乐12曲与乐工35人。著名诗人白居易也为之感动，写下了动人的诗篇《标国乐》。诗中写道：玉锣一吹锥既耸，铜鼓一击闻声涌，珠缨旋转星宿摇，花抖擞龙蛇动。缅甸乐也是清代九部艳乐之一，四艺乐舞之一。缅甸国乐分为2种体制，粗缅甸乐和细缅甸乐。所谓粗乐，通常是指以打击乐占主要地位的豪放性的乐曲组合，而细乐通常是指以丝竹管弦乐占主要地位的精致性的乐器组合。缅甸乐进入清代宫廷，一方面表明了缅甸音乐舞蹈水平的高超，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中缅关系的密切。而中国的南音、潮州筝曲对缅甸音乐也产生过一定的影响。缅甸音乐的最大特点还在于它的乐器， 缅甸最主要的民族乐器是弯琴，缅语为桑科，这是缅甸所特有的弓形竖琴，我国唐朝时称它为凤首箜篌。弯琴的外形很美，高高耸起的弯曲琴颈顶端的金叶是菩提树叶的象征，它的共鸣体是用一块木头雕成的，形状像一条船，上面蒙上一块红色的鹿皮，四周以金色的波浪形花纹装饰，再加上飘舞在琴颈上的红色饰带和穗子，使这件乐器显得十分的雍容华贵、精致典雅。弯琴的音乐特点、音色影响了缅甸整体器乐风格。其实弯琴本来不是缅甸乐器，它起源于古埃及或美索不达米亚，经过阿拉伯、伊朗、印度或印尼传入缅甸，但其他地方都已经失传了，只有在缅甸得以保存并得到了发展，这是一个奇迹，也让它成为了古代乐器的活化石。今天弯琴演奏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仍然十分活跃，有时还与小提琴和尾鼓合奏，既保持自己的风格，又获得了新的生命力。除了弯琴外，尾鼓也是缅甸器乐的一大特色，缅语为帕特瓦音，它可以说是举世无双的。世界上鼓的种类数不胜数，但多用于掌握节奏，而尾鼓却是演奏旋律的。这种形体细长的双面牛皮鼓挂在一个圆形围栏的内侧，围栏上精雕细刻，用水晶玻璃镶嵌，十分华丽。每个尾鼓鼓皮上还沾有巴沙，一种用糯米饭和树木灰制成的混合物，用来调节鼓的高音和音响，尾鼓的音色因此变得十分动人。除了能够发出凄婉含蓄的音响外，还能发出滴水式的滑音效果。尾鼓演奏风格的差异不是由地区决定的，更重要的是体现在演奏家本人的演奏风格上。不管是仰光还是曼德勒的尾鼓乐队，演出模式基本一致，他们之间的区别主要体现在细节部分的处理上。仰光尾鼓乐队受西方的流行音乐影响很大，演出时有大量的流行音乐编排。曼德勒的尾鼓乐队也吸收了流行音乐元素，但同时保留了很多传统歌舞表演。缅甸音乐有三宝，除了弯琴、尾鼓之外，还有一件乐器呢，就是竹排琴，缅语为巴德拉。竹排琴采用20多块长短不同的竹板，用线穿在一起，然后挂在一个船形的共鸣体上。竹板的选材和制作是很严格细致的，出彩的竹板要经过处理，存放3年后才能制作。做成的竹排琴音高稳定，音色柔美，不会开裂。缅甸的室外乐队有2种，一种是民间舞蹈的伴奏乐队，由象脚鼓、双面鼓、唢呐、竹笛等乐器组成，而另一种就是用于节日和宗教仪式的尾鼓乐队，也叫桑旺乐队，是缅甸运用范围最广、人民最引以为豪的民族传统打击乐队。 在缅甸的音乐活动和仪式典礼中，擂鼓几乎不单独使用。擂鼓演奏家认为，只有当擂鼓作为中心与其他打击乐器配合组成乐队出现时，才最能体现它的意义和价值。擂鼓乐队的音乐属于锣鼓乐，音乐风格热烈欢快，表演过程中相声演员和歌手在台上打趣逗乐，唱跳结合，引得观众情绪异常激动，尤其是年轻观众的行为有时变得毫无节制。然而缅甸的佛寺是禁止喧哗的，在擂鼓乐队演奏的场合下，人们情绪的狂热表现看起来与佛教的礼仪要求颇为不符。事实上，擂鼓乐队的表演给人们提供一个情感释放和宣泄的途径，在佛殿内的安静与佛殿外的喧闹的强烈反差，是一种理性和感性的平衡。